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今天是2024年6月4号星期二。今年的6月4号是北京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本次节目是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的专题节目。1989年的6月4号黎明前，中共政府出动军队和坦克，以武力镇压那些争取民主的学生和工人，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众多学生、民众死亡，部分人士逃亡海外。当年，一名白衣男子阻挡坦克前行的画面传遍全球，西方将这名勇敢的男子称为坦克人，这一事件也成为六四的标志性象征。至今，中共当局仍旧掩盖真相，打压参与者，不允许民众纪念这一事件，而六四在中共统治的中国也成为一个禁忌的话题。但是国际社会仍然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欧美等国政要纷纷发声谴责中共的这一暴行，各地民众也举办各种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的死难者，并呼吁向中共问责。周二6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六四事件35周年纪念日发表声明。布林肯在缅怀受难者的同时，誓言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布林肯说，今天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上万名为争取自由、人权和结束腐败而遭残酷袭击的中国的和平民主抗议人士。35年过去了，那一天的真实伤亡人数仍然未知，但我们向所有在1989年6月4日及其后的日子里被杀害和监禁的人致敬。国务卿说，我们也向中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目前被压制的许多声音致敬。布林肯补充说，美国将继续发声，并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对中共在中国境内外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他说，我们呼应勇敢的天安门示威者的呼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并尊重其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也呼吁中共接受今年对其人权记录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议，包括无条件释放被其任意和不公正拘捕的人。声明在最后说，当北京试图压制对六四的记忆的时候，美国与那些继续为人权和个人自由而斗争的人站在一起。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挺身而出的人的勇气和牺牲将不会被忘记。欧盟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当局承认六四事件。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表示，记住这些事件，并尊荣被杀害、拘留和失踪者，对未来世代和集体记忆至为重要。在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纷纷发声，谴责中共镇压民主，并誓言不会让六四的精神消失。6月3号周一，众院前议长佩洛西发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声明，直言坦克人的影像永远烙印在世人集体记忆中。他表示，尽管六四已经过去30多年，但中共的镇压和迫害却越演越烈。佩洛西在声明中说，35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全世界目睹了一场现代史上最勇敢的异议行动之一，也是最暴力、最残酷的镇压之一。可悲的是，30多年过去了，中共政权的镇压和迫害却越演越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告诉媒体，我们不能让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被谋杀者的精神消逝，我们不能允许独裁者篡改历史。今天我们缅怀他们，并继续谴责中共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卡丁在福克斯新闻上针对六四35周年撰文指出，只有当我们对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大胆谴责并采取行动时，我们对全球的人权承诺才有分量。他写道，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英勇牺牲者的声音继续在我们的集体良知中回响， 那一天，中共军队奉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命令，杀害和伤害了数千名要求政治改革和结束腐败的和平、亲民主抗议者。他强调，这是巨大悲剧的一天，是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也凸显了人类对自由与生俱来的渴望。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汤姆·艾默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声明说，35年前，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向那些反抗期专制政府压迫和暴行的平民开火。此后，中共一直在努力将这张照片从历史中抹去，但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大屠杀。艾默附上了一张64坦克人的照片。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当天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澳方呼吁中共应停止打压言论、集会、媒体及公民社会自由，并释放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拘留的民众。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纪念64，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就在全球民主人士纪念6435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和香港收紧了安全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周二戒备森严，出入受到限制，而香港警方则拘留了几名活动人士。但是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民众通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来纪念这一日子。在台湾当地时间6月4号，随着两岸关系、国际情势的转变，以及香港已经不能举办悼念64活动，如今在台湾纪念64的活动已成为宣扬台湾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重要场合。今年的64纪念活动，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团体按照过往传统举行了纪念晚会和烛光夜道活动，并呼吁外界关注中共集权扩张。在美国民间，6月3号晚间，包括美国旧金山与华盛顿 DC 都有纪念64事件的大型集会活动，现场有来自中国、香港、西藏、维吾尔族的数百名活动人士一同控诉中共当局的持续迫害，并要求应最终真正的向中共政权问责。6月3号周一傍晚，数百名民众齐聚旧金山举办64烛光纪念集会。在集会中，人们纷纷向64死难者致敬，打倒共产党、民主万岁的呼声在空中回荡。黄昏时分的花园角广场布置了巨幅的国殇支柱海报，并展示了64屠杀经过的展板。在民主女神像旁放置着写有64纪念35周年的花圈，而在民主女神像前的地上则铺着铲除共产党审判习近平的诉状。在民主女神像的右侧摆放着这次活动的主题标语，从未忘记，永不放弃。当天的悼念活动以一分钟的默哀开始。在集会现场，人们播放了多首64纪念歌曲，并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的录音致辞，朗诵了6435周年纪念悼文。随着夜幕降临，在肃穆的音乐声中，人们将手中的绢花和电子蜡烛献给了花园角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周一晚上，在旧金山花园角民主女神像前的集会和烛光守夜活动有近300人参加。64的亲历者、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在活动现场发表讲话，讲述了目前北加州一批民运人士正在做的一项工作，主要是培训一些自媒体的制作，把民运的信息很快地传递出来，并做了能帮助国内人翻墙的技术，要把海外的信息让国内的人更好地了解。方正说，
1989年的今天6月4号的上午，我的双腿就是在北京，在长安街被中国政府的军队用坦克碾压失去的。我不能忘掉那个日子，因为在那一天，在北京，在天安门，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在那里失去了生命，他们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在这里纪念他们，纪念那些为了中国的进步献出生命的人们。
方正在当天的会上还呼吁，世界都应该明白，即便时至今日，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至今仍在残酷地迫害中国人民。在现场参与集会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也指出，他的先生高志胜由于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为中国人权奔走，至今仍受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关押。他呼吁，每年的这个时刻，我们不应只是悼念已经逝去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严肃地追责中共政权的一切暴行，而且中共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耿和说，
我是高盛的太太耿和，由于我的先生呢关注中国的人权事业，关注受迫害的法轮功基督教信仰团体的迫害，遭受了近20年的打压迫害，尤其最近一次失踪已经整理将近8年了。我想说呢，中共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要惩罚这种元凶，要释放高志正。再说一遍，中共没有资格为六四平反，他没有资格。
当晚，在美国东岸华盛顿 DC 也有一场纪念六四的集会活动。知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张家敦发言表示，自由世界无法与中共共存，因为中共认为只有一个幸存者。他说，请记住，这是一场自由与压迫之战，一场民主与暴政之战，一场善与恶之战。让我们一起消灭中共，为所有人的更美好未来做最后的抗争。在南加州，6月2号周日当地下午4:04，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数百人在公园内的天安门广场雕塑前举行集会，模拟绝食静坐。晚上10点，抗议人员在六四纪念碑雕塑前搭起营帐，直到周一凌晨5点，抗议人群才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活动生动地再现了1989年六四大屠杀前一夜的情景。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组织者说，保留记忆，一代一代，最终推翻共产集权。这次活动是由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所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在活动中，参与者还高喊“永不忘记、永不原谅”的口号。除此之外，当天组织者还举行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的活动。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说，他们要通过这样的活动互换整个世界的良知，提醒全世界民众，共产主义的危害绝不是过去式。当天大约有700人参加了雕塑公园的纪念活动。雕塑公园纪念活动的一开始，与会者们还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落成举行仪式。纪念碑的底座上是上千个骷髅头组成，上面是共产党的标志、镰刀和斧头。本台记者新田当天在现场采访了自由雕塑公园的创始人陈维明。陈维明说，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追求中国人民的人权的事业呢，被镇压的35周年，这个共产党造成的人类的悲剧，我们把它书写在这边，跟日月同在，让世人几百年以后还能找到这段历史。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想告诉希望之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记住历史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不再受共产党受独裁专制的蹂躏。谢谢你们。
陈维明还表示，不管是东欧、前苏联、朝鲜、柬埔寨、中国大陆，只要有共产主义存在，就会带来灾难。它不是一个过去式，而是一个进行时。他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是因为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受到清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西方之声新闻看点纪念六四35周年专题节目，我是舒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将把《历史的伤口》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心中冲痛在胸口， 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切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路口，
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历史的伤口是由赵少康发起，集合中华民国四大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可登、宝丽金的100多位歌手，在八九民运中为了声援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在1989年5月28号录制完成，在台湾、香港、大陆广泛传唱，树妖感觉至今听来仍然荡气回肠。听众朋友，以上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专题节目由舒瑶为您编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